各位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继续收听索达吉堪布所著的《有求21度母给你温暖》。今天为您播出第四尊顶髻度母，连佛菩萨也要恭敬的度母。顶礼如来顶髻母，奉持无边尊圣行，获得无余波罗蜜，一切佛子尽依止。顶髻度母的功德，灭尽众生的贪痴和不顺。顶髻度母身体橘黄色，右手结圣师印，左手持莲花，莲花上有长寿宝瓶，瓶中盛满无死甘露，一次灭尽众生的贪嗔贫穷不顺，尤其是六波罗蜜多的唯品。顶髻度母又名尊圣佛母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因为一切如来都将它视为自己的顶髻，对它极其恭敬。要知道，在一切众生中，如来处于最尊贵的位置。既然如来都将度母视为至高无上，可见其功德有多么不可思议。顶髻度母有三方面的功德：一，奉持无边尊圣行，他能胜服一切怨敌和魔君，对于世间和出世间的障碍逆缘，没有不能战胜的。第二，获得无余波罗蜜，他圆满了十波罗蜜多，也就是布施等六波罗蜜多，加上方便波罗蜜多、愿波罗蜜多、力波罗蜜多、智波罗蜜多，并获得一切自在。按照十地经的观点，能圆满十波罗蜜多的，不是一般的天女，也不是菩萨女，而是证得无上菩提的佛陀。三，一切佛子尽依止，从一地到十地的所有登地菩萨都会恭敬依止、赞叹、常侍他。所以对于度母，大家应该经常祈祷，没必要分什么藏传佛教、汉传佛教。实际上，只要是具足功德的圣者，就值得去恭敬顶礼，因为他们的智慧、功德、能力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凡夫。有时候人们过于执着自己的宗派，也不会恭敬有功德的对境。度母是印度和藏地大德依止的，而我是学汉地净土宗的，以这种分别念作祟，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学习度母法。其实这是一种孤陋寡闻。在汉地，度母也曾一度得到过广泛弘扬。唐朝时，藏王松赞干布派大臣噶东赞到大唐求亲，带去一尊用六公斤黄金塑造的度母像，作为献给皇帝的见面礼。唐太宗见到这尊度母像，心生欢喜，立刻下旨供奉在当时最大的皇家寺院开元寺里。和亲的文成公主出嫁前，请求将供在开元寺的国宝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带去藏地，即现今拉萨大昭寺的觉卧像。唐太宗虽然万分不舍，可还是答应了。文成公主请走佛像之后，莲花座就留了下来。后来唐太宗到开元寺拜佛，看到空着的莲花座，心想再在上面供奉一尊什么佛像好。这时度母像开口说话了：皇上不必供奉其他佛像，就由我来替代释迦牟尼佛普度众生吧。从此，这尊度母像美名远播，来朝拜者络绎不绝。到了1703年，康熙皇帝西巡到西安，在此修建了广仁寺，并将开元寺的度母像及聚光天母像、一髻天母像改供在广仁寺。由于这尊度母像在唐朝时曾开口显灵，所以寺中将其供在大雄宝殿的中央主位上， 从此广仁寺成了汉帝唯一的杜牧道场。所以汉帝并不是没有弘扬过杜牧，只不过不像藏地这样普遍而已。大家以后若去西安，也应朝拜一下这尊杜牧像，在其面前多顶礼供养发愿。其实一切大菩萨既然都向杜牧顶礼，包括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也是如此，我们凡夫有什么理由不顶礼杜牧？如果有人说我们是学净土的，不需要顶礼杜牧，那就太愚痴了。要知道，对诸佛菩萨有信心很重要，当然这种信心应该有正确的来源，而不能盲目。否则你看到一位上师特别慈悲，或见到一尊佛菩萨像很庄严，马上就激动不已，这不一定是真正的信心。根登群佩大师说过，他故意在外道的神殿里拼命祈祷，竟然也留下过感动的眼泪。由此可见，凡夫的信心多不可靠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要以为外道什么加持都没有，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宗教很多都有加持力，也有不少感应事迹，这些不可能都是假的。而且不少宗教有劝人行善的一面。正因为如此，密宗序部中说，即使对圣论外道，也不能随便排斥毁谤。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只有佛教才完全正确，其他宗教都不好，这种态度绝对是不合理的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感谢收听索达吉堪布的《有求二十一杜母给你温暖》，今天为您播出了第四尊顶髻杜母，连佛菩萨也要恭敬的杜母。感谢收听，明天再会。Thank you.